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网络问题的更大隐患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号。明慧网2025年5月11日发表文章，请大家重温由自媒体推荐的 VPN 安全隐患一文。5月28日发表文章，请重视明慧网上的安全提醒，停止使用有隐患的通讯软件。6月28日发表，提醒同修注意上网安全，请同修重视并归正相关文章中的问题。本文也想说说由网络问题引起的更大隐患。目前仍有一些人不顾明慧网的告诫，继续使用传播那些隐患软件。有人用手机软件长期挂在社交平台上，或长期挂在聊天群里，唯恐错过群里发布的小道消息或特殊信息，在群里集体学法交流。有人手机不离身，因为不插手机卡就连接同修家里的网络，相当于向邪恶暴露同修的 IP 地址，走到哪里就把隐患带到和留在那里。已有同修网络被派出所盘查询问过，也有的网络出现断网或障碍。这已经不是网络安全问题，而是在如何对待网络安全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人心膨胀。那些心就像夏天的杂草，旺盛疯长，毫无自律，根本不把自己当修炼人。有的群里人数众多，也不乏邪物者、乱法者、自心生魔者和特务，有人还把一些信息和说辞传播给同修，标新立异，显示自己消息灵通、悟得高，或居高临下的引导同修，使同修陷入乱悟、邪物、自大、自心生魔，或脱离正法修炼。这些人多数不看明慧网，或只选符合自己观念的文章看，渐渐地脱离背离了明慧网的导向，甚者排斥或诋毁明慧网。这些人到处交流自己的认识，甚至组织法会高调发言，交流中流露出危险的走向。其中一些人身体出现了大的磨难或病业状态。这些由网络引起的危险远远超越于网络安全本身了。其实换个事，没有网络安全的事，任何其他事也都会心如浮萍，心如夏天的杂草，而正念却没有来自法的阳光、浇灌和养分，埋在执着的大片杂草中抬不起头，不起作用。有人片面地把个人修炼与正法的概念分割开，有人交流中基本没说过自己实修的心路历程，类似于事迹报告，或泛泛地说些所谓的高深认识，或说些别人应该怎样修炼、谁怎么样等等，好像他自己不在修炼中，是来给修炼者评分的，是来指导别人怎么过关、解决问题的，脱离了修炼人的基本状态。其实，修炼中的人，谁能给正法修炼的内涵那样下定义呢？大法弟子整个修炼过程都贯穿着向内找的实修，不管迫害开始前还是开始后，法对修炼者境界的标准要求是没有改变的。按照师父的讲法，去人心，舍尽执着，达到无漏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在不同层次展现的法理，这是没有改变的。只是迫害出现后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全面转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来了，个人修炼也融在三件事中了。真诚地奉劝那些已经误入歧途的同修，马上清醒过来，扎扎实实地严肃修炼，挽回自己邪物的影响，多学法，回归明慧网的大方向，摆脱魔鬼网络的引号与误导，不 不负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。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粗浅认识，如有言过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到哪儿就把真相讲到哪儿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新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6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，上班时看到我们单位附近的村民直接用工厂排出的污水浇地，我对这些深感忧虑。人们吃了这种污水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和菜，能健康吗？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。得法后，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可怕的地步了。1999年7月，邪恶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还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用谎言欺骗世人，我和同修们一样开始讲真相。第一部分，在单位讲真相救众生。刚开始讲真相时，真相资料很少，我就从周刊上抄写一些适合世人看的资料，拿到单位一个班组一个班组的给同事们看，同事们大都明白了大法是被迫害的。后来由于单位迫于压力，一到协党的所谓敏感日，就非法把公司的大法弟子拘起来，我因此离岗，单位也解散了，同事们被分配到别的单位，后来几乎就没见过单位的同修。我想做正实法的事，就搜集了很多世人的电话，发往国外，这样国外的同修可以打真相电话。做了一段时间后，一天公司打来电话说，一个下属公司在招人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去。到单位后，见到了原来的同事，我就讲真相。我给一个同事讲真相，这个同事明白了大法是救人的，知道了邪党的邪恶。没过几天，这个同事就给了我一个很多人的三退名单。我真为这些生命感到高兴。一次，我在厂房给一个老师傅讲真相，老师傅胆小，这时一个明真相的年轻同事看到了，就把老师傅叫到厂房外，两人在外边说了会儿，这个老师傅笑嘻嘻地走回厂房，跟我说，我可喜欢你给我起的名字了，退了吧。一天，工段长不在工房，同事们排着队在我的岗位处挑拣自己需要的材料，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后来我被分配到了另一个工段，这个工段要上三班，我就给这里的同事讲真相。一段时间后，这个工段的大部分同事都了解了真相，选择了三退。就这样，我到哪儿就把真相讲到哪儿。第二部分，在新公司上班，讲真相救众生。我参与了一个新公司的筹建和管理工作，在外出学习期间，我就给接触的人员讲真相，办三退。回公司后，由于公司刚开始生产运行，工人也像走马灯似的换，我抓住时机给来公司上班的每一个人讲真相，办三退，还有送货的、搞维修的等各种人员，我都及时的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办了三退。一次，一个搞工房维修的师傅对我说，多亏你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要不就出大事了。 我问怎么回事，原来他在别的地方干活时发生了触电事故，好在有惊无险。我说，感谢大法师父吧，遇到危险时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说，真得谢谢，真得谢谢。第三部分，给女儿带孩子讲真相。小外孙一周岁半时，女儿上班了，由我来带孩子。小外孙不喜欢在家，喜欢找小朋友们玩，于是我就带他出去玩，又给我提供了讲真相的好机会。公园、商店、诊所、理发馆、游戏餐厅都成了我讲真相的地方，并留下了我和孩子的身影。随着武汉肺炎爆发，我感到时间的紧迫，要赶紧讲真相救众生。一次在公园都中午12点多了，外孙就是不回家。我看见一位老人领着两个孩子来到公园，我问，大中午的还不回家，还玩啊？他说孩子非要来玩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退了党团队。这样的事很多，众生在等着得救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公园里有两组弟子讲真相，白天一组，晚上一组。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叫我抓紧救人。第四部分，和同修一起讲真相。我们六人一起出去，到村里就两三个人一组，分开去讲。在讲真相中，很多人都能接受。有时遇到信其他宗教的人，我们就先说，有信仰的人是善良的人，是相信善恶有报的，不会做坏事的。这样说他们都认可。这时我们就给他们讲，共产邪党讲究无神论，迷惑民众，用无神论的歪理统治百姓，历次运动都把老百姓整怕了。现在又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，天理难容，天要灭他。凡是入过党团队的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退出他的组织，就能避免受他的牵连。你们还信你们的教，不受影响。这样讲都能接受。在讲真相中，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，有的就是不听，还有的说，谁给我钱我就说谁好。针对这样的人，我们就给他们讲共产邪党执政几十年，搞运动整死了8000万人，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数，3年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，中共就是害人的，用头脑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。现在更是养着一群贪官污吏迫害百姓，退出党团队不受他的牵连，还能保平安，天佑善良人。这样说他们都能接受，因为他们也看到了邪党的邪恶。我们去过周围的农村，走过田间的地头，去过周边的县市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期间有苦和累，可我们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，我们也为这些得救的生命高兴，感觉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鼓励我们要多救人。我们这几年讲真相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现在我能感到师父对我的提醒点悟，比如我们出去讲真相，碰到路边有人，师父就点悟我去讲，3言2语就讲通了。天气变化时，师父会提醒我穿薄点或穿厚的衣服。天气不好时，师父就会提醒该不该出去。师父真是为弟子操碎了心，谢谢师父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要学好法，精进实修。感谢师父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台湾反共大罢免的悟道，把握基点灭共救人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日。很多人都在说台湾从来没有像这一年这么乱，中共势力在台湾可以公然横行，传统人性价值观公然被颠倒，从思想到言行都觉得很混乱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乱局？根本上是因为中共在加剧渗透，要搞乱及毁掉台湾。然而，我们很多台湾学员在这一焦点问题上的认识模糊不清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也让邪恶钻空子，加剧了混乱。很久以来，我们台湾学员中一个主导的认识就是，投票就是参与政治，就是修炼人不该做的。不管常人社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都要不动心。所以至今很多台湾学员从来不去投票。有的人甚至习惯扣上参与政治的帽子，阻止其他同修投票等等。那么究竟怎么在法上认识是不是参与政治？参与政治就是错的吗？该不该投票？投票又该投给谁？有些人说的不动心，真的就是修炼层次提高的表现吗？因为最近台湾正面临空前的全台反共大罢免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惊动世界的反共大罢免？就这些焦点问题谈谈个人悟道，与同修交流。一是大法不参与政治，修炼人个人在常人社会参与政治没有问题。我们在人世间修炼的大法弟子究竟如何看待参与政治？师父早有明确的讲法。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，有弟子问，我们地区在选举议员时，有人去帮助一些支持大法的议员候选人，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参与政治，我们也不依靠常人为大法做什么，这样理解对吗？师父回答说，原则上是对的，但具体是得这么看，大法弟子不参与常人社会的政治，我还不能完全这样说。我是说我们大法不参与政治，而我们大法弟子很多人就是搞政治工作的，那是他的工作。那么你说政府要选举，你参不参与选举？你参与，你投票，你就是参与了政治。作为一个在常人社会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就是在常人社会中啊，尽量的符合常人社会的去修炼，没有问题。你也是常人社会的一员，常人社会它的存在也是大法的需要，也是宇宙的需要，众生的需要。我们只能去维护，不能去破坏。该你去投票，你就去投票，没有问题。你说这个议员和我个人是朋友，我帮他做点什么事，当然有参与选举的事，也就是义务工作了，无所谓的。但是我们大法整体上不参与政治的，不能以我们大法的名誉去做政治上的什么事，但是大法弟子主要的还是以正实法为重的。上次台湾选举的时候，我就叫老学员给台湾学会负责人打电话，声明大法学会对党派选举没有态度，学员个人想支持谁那是个人的事，不代表大法。大法弟子支持两党的都有，法轮大法学会对各党选举没有任何政治意见，不参与。作为学员个人，愿意支持谁支持谁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我个人理解，师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是大法整体上不参与政治的，我们是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弟子，因现今的政治已经与生活融在一起，难以绝对分割。只要摆正基点在法上，参与政治是没有问题的，不是说参与政治就是错的。二，中共一直用参与政治来实施迫害。在各地讲法期，美西国际法会中，师父讲，九评之后一度有不理解的学员讲，说我们是不是参与政治了等等。其实任何事情都会被迫害你的坏人说成是搞政治，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歪曲，因为他就是要迫害你，他就是要对你耍流氓，所以你说什么他都会反过来利用诽谤，你干的再好的事他都会说你干坏事。 揭露他的迫害时，他就要说你参与政治，用来挑动人心，为迫害找理由。事实上，中共一直有个惯用伎俩，就是用参与政治来打击人民，也以此迫害大法。因为中共很害怕人民参与政治，所以要剥夺人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投票、选举等权益。我们修炼人中，也有些人常常以参与政治来给其他同修扣帽子，这是一个严重的基点问题。三，台湾反共大罢免是天象呈现，无关党派，是清除中共恶势力的政协大战。这一年多来，台湾出现了各种乱局，一些世人看到了这正是中共在加剧渗透破坏台湾现有的秩序，因此民众开始自发的零星启动罢免中共在台代理人，其过程要经过一阶二阶联署才能罢免成案，进入投票阶段并不容易。谁也没有想到会燎原壮大成全台反共大罢免，声势浩大到不亚于总统大选的全民运动。这次大罢免其焦点主旋律是反共护台，是台湾民众自发觉醒站出来反抗中共，而罢免亲共立委只是表面上的形式。罢免团体推出的主题曲是众神护台湾，他们在这一年多的艰苦运行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众神在加持，在保佑台湾。很显然，这绝非偶然，这是天象的变化。台湾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台30几位立委大罢免，是在清除中共已经在台湾形成的恶势力，这是台湾民众的正义反共举动，也是台湾与中共邪恶进行的政协大战。四，投票罢免中共代理人，基点是在灭共救人。近年中共对海外的渗透及跨国迫害加剧，是中共苟延残喘、害人毁人的一部分。斩断中共在海外的黑手，是阻止中共害人，是在清除中共邪恶，是为了更多人得救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给中共邪党留下一块站脚之地，在哪都清除它，就是不能让这恶魔在这里害人。投票已经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政治权益，也是自由表达思想心愿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通过投票这么平和普通的方式，就能汇集正义力量清除中共恶势力，就能阻止中共害人毁人，就能使更多人有得到救度的机会。其实通过中共对台湾反共大罢免的打压举动，也很容易辨别正与邪。中共看到这么大规模的罢免其在台代理势力，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招数尽出，加码文攻武赫。中共国台办也多次开记者会诋毁打击罢团领衔人，用一贯的流氓手段抹黑污蔑大罢免及参与人，就是企图阻止大罢免，保护其在海外代理人和中共恶势力。那么不管以什么理由为借口不去投票赞成罢免中共代理人，就是在符合中共的利益，无意中在帮中共害人。五，罢免中共代理人无关党派色彩。有人说这次要罢免的几十位立委都是某党派的，去投票是不是有党派色彩？事实上，这一年来各党派都有对不同党派立委提出罢免，但是很多人未达到一阶二阶的罢免法定要求而未能成案。一个奇特的现象是，最终成案进入罢免投票阶段的几十位立委主要都是亲共的，甚至是到中共党中央朝拜的中共代理人。这也说明这次大罢免真的是一场清除中共势力的天象变化。有无党派之心，这是我们修炼人是不是在法上认识法的一个基点问题。如果我们是对某个特定党派有成见好恶，带着这样的心去投票支持或反对，是在用党派情节看事情，这就是基点错了，没有在法上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只看一个基点，我们不会管他是哪个党派的人，管他 A 党、B 党、C 党等等，只是他做海外中共代理人，他亲共、助共为虐，他就是在帮中共害人， 那么我们都会投票去罢免他。这个基点就没有党派色彩，只是在针对中共，在清除中共邪恶势力。同样的道理，罢免掉的立委在补选时，仍然是各个党派都有候选人。若是亲共的，我们仍然不会投票给他，只投票给反共抗共的、支持大法、支持正义的候选人。那这个基点就是在灭共救人。六，重大考验下没有沉默中立的选项，不要无意中助共为虐。但丁在《神曲》中记述了他经过地狱时看到的景象，地狱里最炙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保持中立的人。保持中立不关世事，明哲保身，看似好像没有做什么坏事呀，为什么等待他的却是地狱里最炙热的火焰呢？因为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，也就是善与恶、正与邪的交战都摆在面前时，人人都没有中立回避的余地，需要做出选择。当中共邪恶在迫害善良，中共在海外渗透，在毁人害人时，你说你不动心，不参与政治，不管他天翻地覆，不关我的事，这种所谓的不动心，不参与政治，保持中立，实际上就是任由中共作恶害人，放任中共势力扩散，就是在助共为虐。不去投票罢免中共代理人，或者反对投票罢免，甚至阻止他人去投票罢免，那不正是中共所要的吗？谁高兴？中共最高兴。中共想尽办法，不就是想保护其在海外恶势力，最终达到其害人的目的吗？末节的最后时期，焦点就是救人，大法弘传在广度众生，修炼人在注视正法，在救人，而旧势力及人世间的邪恶总代表中共，却在台湾肆意扩大势力，在害人毁人。面对这次反共大罢免，常人都不分党派，以反共为基点自发地站出来了。我们台湾学员如何配合天象变化完成使命，对我们每位学员也是一个考验。以上仅个人认识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世事向内找，修己救众生》，作者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30日。我面对面讲真相时，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很多人被邪党洗脑，被毒害得很严重，这样的人讲真相要费很多时间。刚开始讲真相时，我遇到不好讲的人就不想对他讲了，想放弃。可我发现自己心里并不愿意放弃。向内找，我还是修得不扎实，应该把众生看成是自己的亲人，不能有分别心，好讲的就讲，不好讲的就放弃了。那是为私为我的怕麻烦的私心。我不允许这些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执着心在我头脑中存在，要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。通过不断的向内找，师父帮助我拿掉了很多败物，我觉得自己的善心也不断的出来了。对没有讲退的人，我也不放弃，一有机会就继续讲。我给亲家母讲了多次真相，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才把他讲明白了。3年的大瘟疫，他一次都没有阳过。他的女儿女婿都觉得奇怪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母亲三退了，又常念大法好，他得福报了。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因为大瘟疫又来了。在大淘汰来之前，我要多救人，这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心性到位了，善的力量就起作用了，师父就给我智慧，讲真相就顺利。 明白真相的众生都衷心说谢谢。今年年初，我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刚开始是后背沉，后来轻微的咳嗽，我也没有注意，以为是宵夜。后来时间长了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没完没了的，影响我正常生活，做三件事，而且会给众生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因为我出去讲真相，大多数人都认识我，弯腰驼背怎么讲真相？我必须认真地找自己，是什么心让旧势力抓到了把柄迫害我呢？我突然想起来对丈夫不善，有时恶言恶语地指责丈夫，有时怨他。我从结婚到现在，对丈夫的那些执着心就没有用心修过，认为是自家人，而且丈夫也是修炼人，应该能够容忍，说轻点儿重点儿没有关系。可是修炼是严肃的，标准是严格的，要修得无漏，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我找到了原因，就多发正念，同时用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，不给旧势力钻空子、迫害的借口，与同修配合好，学好法、练好功、多救人，跟师父回自己的圣国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中熔炼，修出为他》，作者辽宁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。我出生在修炼大法的家庭，父母都修大法，我从小就得法了。小的时候我不精进，长大慢慢随波逐流，是师父把我救起，给了我一切，教我修心向善，把我改变，让我真正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一，救人中展神迹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，夜晚我们一起去小村庄，各发一片，发完那一条街，在路口汇合。夜晚环境很静，我把真相资料插在农户的大门上，发着发着，听到大门哗啦啦像开门声，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想不是开门声，是风刮的，没理他。我继续发资料，发完这一户资料，回头一看，真的是风刮的，真神了。信师信法真的很重要。发着发着，我又听另一个大门也哗啦啦死开门声，我想风刮的，我继续发资料。等我发完资料回头一看，真是风刮的， 就这样，好多个真真切切的开门声都变成假的，不存在。师父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选自《弘一二师徒恩》，只要我们符合法，就可以如意地运用神通。当做完这条街与同修会合时，同修说，你去那条胡同发，就两家，我在路口等你。我刚走到一半，就看见路边大笼子里有两三条大狗嗷嗷冲我叫。我说，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停住了脚步，我想怎么办，回去，这两家不做了。不行，这两家人还等着大法弟子救他们呢，不能把他们落下。我把心一横，不管他，师父就在身边，我快去快回。我刚迈出步，狗瞬间不叫了，我顺利地发完了这两家。与同修会合时，同修说，听见狗嗷嗷叫，我想不叫你去，我去那两家好了，后来听狗又不叫了。同修也感到很神奇，救人中也是去怕心的过程，修炼真的很奇妙。二，在法中熔炼，师尊救了母亲。如今我有幸参与救人项目，在项目中锤炼，使我成长，见证大法的神奇。一天，母亲同修去县城山上采野菜，我正在做救人的项目，突然心里有些不稳，感觉要发生什么事，心慌。有一个生命说，要害死你妈。我说，你不配，她归师父管，她的一切我师父说了算。我想不能停，我在做救人的事，这是干扰我们救人，我识破了她。正念一出，这样心里越来越稳，我知道没事了。后来母亲说，今天差点回不来了，在山上迷路了，我念着法轮大法好走回来了。我和他说了我经历的事，他问我几点的事儿，他说正好是他迷路的时候，是师父救了我母亲，化解了这一难。三，为他真好，承蒙师尊不弃，让我走上修炼的道路，感谢同修信任，让我参与整理稿件。我负责把同修们的手写稿件打成电子版。有一次，有的同修有事，有的同修心情不好，让我来打字。其实我当时在宵夜，我和同修说，我在宵夜。同修说，都有事儿，没办法，说你打完就好了。我也是心里有点小情绪，但是我知道必须得做，我不能不管，大法的事就是我的事。那时候肚子真疼啊，就是躺着都难受，何况坐着打字，我疼得不行了。我看着电脑，心想，我就是化了也得在那打字。瞬间疼痛消失了，肚子不疼了。我谢谢师父，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。我泪流满面，顺利地打完了稿子。我悟到当时的那一念符合了法，同时我也找自己有妒忌心、怨恨心、私心等。四，修他与修我。我们学法小组一共八个人，除一个不经常来的同修，我们不管刮风下雨、天气怎样，都尽量克服各种困难，坚持去学法小组学法。奶奶、爷爷同修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个学法环境，我们都很感激，也倍感珍惜。有时爷爷奶奶过心性关，我们都找自己。有一次学法，夏天天很热，奶奶家关着窗户，因奶奶宵夜怕冷，可我们很热，我穿的裤子都被汗浸透了。一天两天好忍，时间长了我没忍住，和奶奶说，提个建议，三伏天开开窗户行不？奶奶说不行，她怕冷，然后就继续学法了。奶奶经常读错字，有时我们纠正错字，她有时听，有时不听。近期学法时，总是说些难听、不堪入耳的话。奶奶是因为和爷爷的矛盾，有时学学法就发作，这次又发作了。我们念着法，她就说起来了。学完法，我说， 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法的环境，我找自己了，我自私，考虑自己热，没考虑你，我学法溜号，不敬师，不敬法，导致你这样。看着你学法的时候说这些，我感觉我不配做师父的弟子，我帮不了你，对不起，我明天不来了。我把书拿走了，同修上我家劝我，我说我不能看着他学法时说脏话，不敬师不敬法，他还这样，我不去了。我还觉得我做得对，维护大法呢。这几天我在别的小组学法，也深刻反思自己，我觉得我的思想又不对了。同修都能为了奶奶有个小组学法，都陪着他，包容他。同修是为他，我是为私，根子想着自己不受干扰，不是帮奶奶加持正念，帮他闯过来，真是汗颜。认识到了，我又回到了奶奶家学法，真诚地说，奶奶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别和我一样的，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、争斗心、为私的心等等。奶奶笑呵呵地说，谁不让你来了？后来学法，奶奶也不说脏话了，学法也不吵架了，我们学法环境也祥和了。我悟到，真是我自己有问题，根本不是别人的错，我有执着心，有业力，有色欲心，才导致他在我空间场表演。而且我还发现同修念法念错的，我仔细读，正好是我没同化法的地方，是我做错的地方，同修真是在帮我呀，我还有理了。转了这么一大圈才看明白，向内找，原来都是在修我自己，帮同修也是帮自己。我还以为是同修的不是，原来对应的都是自己没修好，原来是同修帮我修。真的太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同修，要不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向内照。在修炼中，我体会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，感受到师父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替我们消业承受，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，以及给予我们的一切，再把这么好的宇宙大法教给我们，教我们真善忍，遇事向内照，做个好人，以至更高境界的人，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的。师父的宏大胸怀，宏大慈悲，我能领会的太少了。读完法难，我很震撼，看惊醒，我都是眼含着泪光看完的。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，我深深地知道我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很远。师父的经文让我知道修去为私为我的重要，修出善意与爱心，修出慈悲，是我必须要达到的。师父替我们承受之多，法难的出现，只有修好自己，别无他路。修炼到最后要求越来越高，我不会在大法的高标准面前退缩，只会越来越精进前行，直到同化大法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上班族在工作生活环境中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平时上班比较忙，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大多数是在工作生活中，我把我讲真相的情况写出来。工作单位讲真相，我是一名销售人员，每天面对的都是上门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。我们谈客户基本上是在单独的一间小教室，这给我讲真相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因为客户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， 只要有机会，我就把话题引到思想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上，很自然地讲到大法。而且学生只要进入到托福或者雅思的学习中，那么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。我会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关心他们，督促他们的学习，开导他们的心理。慢慢的，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度越来越高。我首先会从侧面讲真相，我会讲从国外回来的学生给我讲的所见所闻，也会给学生讲我自己出国看到的一些东西，自然而然地讲到大法真相，用我理解的法理去引导他们怎么做人。有个女孩子跟我相处几个月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给她讲真相。我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很关心她，因为她内心比较敏感脆弱，所以我经常鼓励她。慢慢的，她对我的信任度达到了最高值，她竟然叫我妈妈。有一次她爸爸来看她，顺便跟我谈了一下她接下来的课程问题。她爸爸穿了一身警服，我知道这是我与她爸爸仅有的这么一次缘分。我求师父一定要救她，顺便也给女孩讲讲真相。我们从课程谈到了对孩子未来的规划，我也谈了我的想法以及我对孩子情况的担忧。我从我的家庭讲起，讲到自己不幸福的家庭，因为家人修炼了法轮功而变得幸福，又讲到有的幸福家庭由于家人的正信碰遭迫害而支离破碎。整个过程，他爸爸不知是被我的正念镇住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，他全程只是双目睁得大大的，怒而不言。但是女孩听明白了真相，在我们后来的一次谈话中，她选择了光明。在工作单位中，我会找各种机会给学生和家长讲真相，给同事讲真相，还有请回国的学生吃饭继续讲真相。每年暑假孩子们回国期间，那一两个月我每天中午几乎都有饭局，我请客吃饭讲真相，因此也有很多学生和家长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有一次多年不联系的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还记得你，你当年对我讲的话对我帮助很大，谢谢你。市场上买菜讲真相，这么多年去菜市场，我基本上都是使用真相币。我出去买菜前会特意装上一些一毛的硬币，还有一元到十元不等的真相币。来到菜市场，我们开始买菜，一边买菜一边找机会闲聊讲真相。比如有时候卖家称完菜一算账是几块零几毛，卖家一般都会说零头不要了，这时候我往往会说，那不行，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啊，您可能就挣这几毛钱呢，不能磨，得给您，我带着零钱呢。几句话下来，有的小贩很感动，说你这人咋这么好。我就顺势讲真相，有时候会直接告诉对方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教我们多为别人着想。有一次我去早市买香瓜，大爷说十块钱给两个，我说我能不能要一个，我上班吃，我怕吃不完浪费了。大爷为了多卖一个就跟我说，我给你挑两个大个的。我说，大爷，您不用给我大个的，您就给我俩小的就行。我一边说一边自己拿了两个小的。我跟大爷说，大爷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看您不容易，我还是买俩吧，但是我也吃不了那么多，别浪费了。大爷拿着大瓜跟对面人喊，人家法轮功买瓜不要大个的。对面的人也投来了佩服的眼神。还有一次我在集市上买玉米，当时天已经很晚了，卖玉米的大姨说，五块钱六个，你买十块钱吧，剩下的我就不卖了，我就回家了。我说行，结果那大姨多给我拿了两个，我从袋子里拿出来那两个说，大姨不用了，本来我也吃不了那么多。大姨感动的直说，我卖东西啊，净看到往自己兜里装的，还没遇到过一个往外拿的呢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教我们处处考虑别人，做好人。那大姨说，我也学过，哎，我知道法轮功好，但是忙，现在更忙。我劝他走回修炼，他说没空， 现在忙啊，做个好人就行了。我很遗憾，希望他以后还能走回来吧。周末去商场讲真相。在周末休息的时候，我和家人同修偶尔也会出去逛街买买衣服，那里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场所。我们有时候去路边的小店，有时候去购物中心，看着还可以的就试试。一人在试衣服时发正念，另一个人就跟店员或者店主讲真相。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，店主也是苦不堪言，我们就从现在生意好不好啊等各种话题开始讲。一般店家对买货的都没什么防备，都能聊得起来，然后讲讲社会乱象啊，然后讲到现在人的道德问题，然后讲到信仰。有一次我们去一个生意不怎么景气的商场讲真相，我们看看他们家的衣服，女店主很热情地招呼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一边挑东西一边闲聊。女店主好像忘记了卖货，一直叫我们给她讲。我们从社会乱象讲到人的道德，再讲到信仰，她越听越说，你们讲的真对。她还叫隔壁店的店主，快来听，他们讲的太好了。可惜那个店主站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们讲了很久，女店主听懂了，做了三退，然后我们买了东西离开了。有时候店家不是很愿意和我们聊天，我和家人同修就你一言我一语的，你一问我一答的，像说相声那样。比如我说，我们有朋友前几年去过香港，看到法轮功游行了。同修说，稀奇吗？可能也就内地的人不知道吧。法轮功在各个国家都有人练，而且政府都支持法轮功。我说，那天安门自焚咋回事儿？同修说，你不会真信吧？电视新闻很多都是假的。如果真自焚，为啥非去天安门？为啥只有一起孤立事件？别的地方怎么没听说过？都是假的，骗你这种小老百姓的，先扣帽子再打棍子而已。我们一边在店家转一圈，一边说着，出来后相互一笑，继续下一家。十字路口等红灯讲真相。我们有时候骑电动车出门，在十字路口会有很多电动车等红灯，有时候红灯时间很长，我们就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讲真相。我会问，哎哎，某某出国了，跟我说国外到处都是法轮功。他说，国外民主自由嘛，信仰也自由，其实香港信仰都自由，只有国内打压法轮功，人家港澳台都支持，香港还有法轮功游行呢。我说，那没有自焚吗？法轮功不是会自焚吗？他说，自焚就是自导自演的而已，这你也信？自焚如果是真的，为啥后来一次都没有？那是老姜为了整法轮功自己导演的。有时候我们会采取吵架的方式讲真相，这种方式更能引起众人的好奇心。比如我大声说，我问问你，能不能不跟某某某来往了？他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说，咋的？我跟谁交朋友你也管？我说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？他说，练法轮功的咋了？练法轮功的人值得信任，人家讲真善忍，啥事都考虑别人，这样的朋友不值得交。我说，法轮功不是自焚吗？他说，这你也信啊？要是练法轮功的有1%的人自焚，那当年1亿人练，怎么没听到有上万去自焚呀？那不就是跟文革整人一样吗？我说，那也不能接触，他因为练法轮功还被判刑了呢。他说，那是瞎搞，他不偷不抢不坑不骗，就因为练个法轮功就判刑，不觉得冤枉吗？旁边的人都看热闹，有的人甚至把脑袋伸过来，耳朵都要贴着我们听了。当绿灯一开启，我们继续前行，到下一个路口继续讲。这么多年，讲真相早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中，不管是打车还是坐车，不管是工作中、生活中，还是去办什么事情中，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遇到不同的人，智慧的讲，有的人侧面讲，有的正面讲，有的时候讲自己，有时候讲家里的亲人。写出此文，就是想鼓励同修走出来， 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，最想鼓励青年同修走出来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三件事，无关乎什么身份，无关乎什么样的条件，只要有救人的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，仅此而已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